我们再一个简单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求你把再次把我们带到你的圣至圣所，与你面对面，好让这雅各的话能成为我们与你的对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我们还是再温习一下我们刚才所读的一节圣经，就是雅各里面第八章，雅各第八章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着你臂上如戳击，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妒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们再回到雅各的一些重要的背景，我们先给大家打一个基础。我们已经说过，雅各呢是所罗门所写的智慧话里面的三本里面一本，意思就是说箴言还有传道书和雅各，那么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呢是被收在圣经里面。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吗？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这三本书通通被放在圣经里面。那当然我们要问，主到底对于雅各是怎么说的？单独对雅各主没有说什么，但是全体主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感，他对于圣经是怎么看法的。不过在这以前我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所罗门的智慧书有三本，一本呢是传道书，一本是箴言，还有一本是雅各。那么所罗门的智慧屋呢，我们说过是外院圣所之圣所，所以这两个是彼此互相解释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到底雅各在圣灵安排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意思就是说传道书好像放在外院那个位置，那么所以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代表里面的渴慕。尤其是现在你看见没有多远，你已经亲眼看见了圣所和至圣所，所以现在呢在人还留在外院的时候，里面有一种的不满足，里面有一种的饥渴。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箴言，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平行的位置上的话，你就知道说特别是指着从外院我们转到圣所，现在呢我们好像更往深处去了。那么当我们真的来到深处，我们就发现现在的光不是太阳的光，不是天然的光，现在的光乃是从什么，乃是从油里面来的光，所以这是圣灵给的光照。所以这个时候当你读主的话的时候，结果你就发现那个陈设饼的桌子，那个陈设饼就自然做了我们的粮食。那读经是我们的生活，是需要光照的。那么我们在香坛面前何尝不是也是在这个灯台的光底下的？那香坛指着我们的祷告来说的，所以这就指着我们深处的生活，借着读经，借着祷告，然后呢我们来到了圣所。那这个时候呢认识耶和华的就是知识的开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一面是从智慧生的，我们都是智慧之子，但是借着这一卷书，我们就更深的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箴言。所以难怪箴言呢，如果你光把它当作普通的书的话，那就是很简单，那就是像诸子家训之类，其实不是。那你给我们看见这个前面八章，就让我们知道说智慧就是智慧的本源。原来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有智慧，智慧在神的旁边做公事的，所以这就解释了这个智慧的本源。但是智慧呢也是在路上招呼我们，呼召我们的，因为我们都是愚昧的人，所以智慧希望我们能够转向他。所以我们有一天接受他的呼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本来是愚昧之子，结果现在呢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我要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 那我这个，然后是他说我吹笛，你们不举，你们不跳舞。然后呢，我举哀，你们不捶胸。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对于我们的主没有反应的。那下面主怎么解释这件事呢？他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虽然那些人不认识主，他们被愚昧蒙住了，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人呢，因为接受他，因为跟随他，我们就变成了智慧之子。所以整本的箴言可以分成两段，前面八章是智慧，后面就是智慧之子。那智慧之子表示我们是他生的，我们本来没有智慧，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以他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所以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就成为智慧，然后救赎、公义、圣洁等等。所以我们就晓得说，我们的智慧乃是从主而来的。所以很自然的，现在呢，这个生命要长大，慢慢的接受雕刻，所以最后就变成智慧的器柱。那最后呢，就是智慧的房屋。那这就是这今天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这就是整本的箴言。所以整本的箴言呢，是把我们带到哪？带到圣所。但是呢，只有当我们到了雅各的时候，那么就好像进到至圣所了。那进了至圣所，不再是虚空的虚空了。至圣所的生活乃是歌中的雅各。现在我们有一首歌要唱，现在只有这首歌，虽然1005首都是非常杰出的诗歌，但是这五首雅歌里面，这五段雅歌里面的这些诗歌，可以说是歌中里面的歌。那么这也代表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怎样从虚空的虚空就转到了歌中的歌。所以只有我们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这样神的目的才满足。所以当这两个一个智慧，一个智慧话彼此对照，彼此解释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圣灵为什么把雅各书给我们。那不止如此，有一件事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主曾经有一次对法利赛人怎么说呢？我想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他对法利赛人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查考圣经就是旧约圣经，这个当然包括什么？包括雅各。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你们觉得里面有永生，这个是不错的，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圣经39卷原来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当主复活以后，他就从旧约的圣经里面一样一样的，凡是指着他的就开了门徒的窍。所以原来呢，他就是那把钥匙。那么现在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整本的圣经是为主来做见证的。那么你想想看，在这么多圣经里面，尤其是有3卷是所罗门写的，那所罗门不是为那个更大的所罗门做见证吗？如果他有智慧，不是在这里给我们看智慧的本源吗？因为从胎出他就已经有了，他就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就已经是神的工程师。所以我们知道万有都是靠着他而活的，也他也托住万有。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吗？不错，每一卷39卷一样，卷卷都是给他做见证。但是这3卷书做什么见证呢？告诉我们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的。我们像示巴女王，我们不过是苏拉美女。现在呢，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觉得你坐在更大的所罗门王面前，你读歌中之歌的时候当然也是如此。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你虽有的人吹毛求疵啊，说是好像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提过雅各，谁说没有提过雅各？圣经告这个查考圣经当然包括雅各，怎么不包括雅各呢？圣经不过就没有明说就是了。但你想想看，主明明自己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最少有3本书可以为这句话做见证，不是吗？他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不是有一本约拿书可以为这个做见证吗？ 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读约拿的时候，不是你看这里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吗？对不对？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说一面来讲这个他的确成了当时的神迹。那同样的，现在呢，我们如果要明白约拿书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因为约拿是根本是为着那个比约拿更大的做见证嘛。那约拿虽然到鱼腹里面三天三夜，其实是预表我们的主在地里三天三夜。所以你看，当然为他做见证。旧约里面你能找到哪一个复活的见证是用图画来画的呢？当然就是这个嘛。那么同样的，我们的主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要听他的智慧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旧约里面是为着我们的主做见证的，约拿书告诉我们是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的，那么这三卷书就是箴言、传道书跟雅歌，岂不是为更大的所罗门，为天上的所罗门做见证吗？所以所罗门怎样从他父亲那里接过来，他父亲谈南征北讨，给他一个太平的世界，他就开始建造了。我们的主第十字架的时候是个征战的基督，但是十字架那个风暴过去了以后，征战已经过去了，他说一切都成了。那现在我们主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那现在我们的主真是升天的君王，他其实就是所罗门所代表的。所以匠人所砌的石头要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教会就诞生了，那不是智慧屋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简单，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危险，你可以有知识，你可以以为那种有原生，你也知道说为他做见证就这经，然后我们主有一个叹息，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简单的问题你都读了，你都明白了，你来不来？你要来，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得生命。为什么？因为他才是生命的源头啊！你头脑充满了知识，那你要紧的是，你只要来到生命，这些知识要化成生命的。这些生命，这些知识不再是抽象的，这些知识的的确确像肉一样，要组织在你的血，组织在你肉里面，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的。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真的到他面前来得生命的话，那么很清楚，生命在他里头，不是吗？那么自然我们知道说，从外院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对于主来讲是羞辱，但对我们来讲是生命树啊。因为彼得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挂在木头上，原文就是挂在树上。是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在园子里面，所以可见园子里面有一棵树，那棵树对主来讲是咒诅，对我们来讲呢是生命树。所以我们接受主耶稣那一刹那，我们就不是就进到圣所了吗？但是不要忘记啊，圣经里面讲到圣殿和生命的泉源留在一起，那什么能等到主得荣耀的时候，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第47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生命的水泉从哪里流出来的？从宝座流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宝座就在圣殿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就告诉我们说，这就好像回到什么，回到这个新天新地一样，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你看水从哪里来？是从神的宝座出来的。所以今天呢，你们不肯来到我就得生命，你们以为蒙恩得救了上天堂就好了，毕业了，你们觉得现在我只要不下地狱就好了，没有错，的的确确现在你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你的确是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这是在不错。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再多进一步？因为那个生命的水就是从宝座流出来，就在至圣所里面流出来的。所以呢，你们不肯来到我的生命，所以难怪你得救了以后你还是觉得虚空啊，好像什么东西还是不能填满一样。但是感谢主，你既然主今天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荣耀的起点，慢慢慢慢的你就看见我们就越往深处去了，然后就到了圣所，然后我们有读经的生活，有祷告的生活，当然比从前更深了，不光在外面头脑转来转去，不是。那么再等一等，我们就被带到至圣所， 但他制胜所结果怎么样，是一首诗歌。那么这个歌的内容是什么？歌的内容当然就是雅歌。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放心，有很多人，有很多弟兄姊妹啊，我知道，我还可以点出他们的名字来，他就不相信这个雅歌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所默示的，这个稀奇的很。所以我里面很难过，你知道，就是在普通一般所谓基要派的阵营，福音阵营的里面，有的人还是不能接受，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读主的话要记得，是要头脑来读，但是要用更新的心思才可以，不能用我们从前堕落的头脑来读圣经。所以你切牛肉的时候你要问，不要一直怪说这个牛肉太老，你要问说可能这个刀太钝。所有没有奉献的人，所有没有让他心思更新的人，他的刀都是钝的。圣经还是古老的圣经，圣经不会有冲突，圣经不会有矛盾，但圣经和你这个老人冲突，你这个多少千年来的旧人冲突，你这个旧人是不适合读圣经，旧人是不适合读，不懂雅歌的。所以只有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心思更新而变化，用那更新的心思，你读雅歌，你就看见那个爱的高度了，你就看见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当然当你读雅歌的时候，没有疑问的，这一卷书是讲的爱的书。所以才说，所以才有一句话，所以才有什么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这里有一种的病叫做思爱成病。所以当然雅歌的种种跟爱发生关系。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爱是什么爱？这个爱的高度是什么？这一点一定要抓住。如果读圣经连这个高度都抓不住，根本白读圣经。你只读第一章第一节，只读第一章，你根本不知道还有第八章。而且雅歌实在说来，很重要的钥匙都在第八章，等一等你就知道了。很多人搞不清楚，糊里糊涂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他光读前面几章就读不下去了，然后呢也没有读第八章，他没有想到说那个伏笔呢是在第八章，那个解释呢是在第八章。所以一开始前面讲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然后因爱成病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当然因爱成病的时候，你就不能勉强他了，你要等他自己情愿。所以当然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些的感情的生活，但是我们要问，这是哪里的生活？有很多人根本不问的，然后三七二十一就开始读了，那当然你都不懂嘛，当然你就误会，当然你就把它降低到很低的层次嘛。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什么到底这一卷书所讲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所以这里才告诉我们，是爱情像死一样的坚强，嫉妒如阴间一样的残忍。那你怎么来形容这个爱情？你怎么形容这个嫉妒？这个嫉妒从爱出来的嫉妒。所以保罗说，我对你们所起的愤恨像神那样的愤恨，那个原文是我对你们所起的嫉妒像神那样的嫉妒。因为神已经把你们许配给嫉妒，今天你们怎么还跟从世界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形容爱情形容嫉妒，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是神的烈火烈焰。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了，这里面所讲的爱是什么层次的爱，是什么高度的爱。这里的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爱。你怎么形容神的爱？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是爱，像烈火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看清楚这一个雅歌它的主题在什么地方，你就知道了。有一件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你读圣经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爱，像你读任何一个论文一样，你拿一篇论文来读，这个论文写论文的人如果他很仔细的话，他一定很小心，如果他讲的一个词啊是第一次他用的，他一定会解释的，一定会解释。比方说他第一次讲的贾伯斯，那贾伯斯很多贾伯斯啊，那下面他一定会解释说，那这个人对世界有多少的贡献等等等等。所以一样的，一个会写书的人，一个会写信的人，一个会写论文的人，他只要一个陌生的字从来没用过，他第一次用的话，诶，你就知道他一定有解释的。那么你从第一次第二次你回过头去看，你就知道大概他是什么意思，就清楚了。那同样的，神就是爱，圣经里面用了好多爱这个字，我们要问 到底圣经的爱是讲什么样的爱。我们不要以为说因为父母爱儿女，那因为丈夫爱妻子，朋友之间的爱，那么好了，因为我们懂得了这些人间的爱，我们就把这个爱就套在雅各身上。你可以这样做吗？如果雅各是更大的所罗门，说这些话是我说的，这些话乃是他对苏拉米女所说的，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爱你要把它从天上降低到地上来吗？所以很清楚的，只要圣经是神的话，神所默示的，只要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你们查考圣经，不要忘记这个圣经是旧约的圣经，里面就是包含了雅各。所以我想这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了。那我们刚才说过，你要真的从圣经要明白到底什么是神的爱，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看他第一次说什么，第二次哪里就清楚了吗？很简单，第一次讲到爱的时候，全本身第一次讲的爱是讲到亚伯拉罕爱以撒，他爱他独生子的爱。第二次讲的爱的时候是以撒爱利伯家。所以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全是爱，是集中在这两个焦点上，一个呢是亚伯拉罕爱以撒，一个呢是以撒爱利伯家。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两幅图画，亚伯拉罕爱以撒，以撒是预表我们的神，神亚伯拉罕预表我们的神，而以撒是预表我们的主。所以当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把以撒献上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你再去问亚伯拉罕，你除了你的爱子之外，你还有什么可以给的吗？没有了，他所有都给光了。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爱。但是亚伯拉罕他所做的事其实不过是一幅图画，不过是个象征，他乃是给我们看见，如果你要形容宇宙中有一个爱，那个爱你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所以呢，有一天当主耶稣挂在木头上，他在哥哥他上被挂在十字架，慢慢你发现原来哥哥他就是摩利亚山的北边的部分，你忽然也已经明白过来了。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虽然有人说你从十字架下来吧，弟兄姊妹，以撒那个时候已经十几岁，他可以从可以挣扎，他可以从这个祭坛上下来。但是你看见说亚伯拉罕爱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不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爱呢？如果你要明白爱的话，请你记得2000年前你来到了摩利亚山，我们的神爱世人到一个地步，把他独生子在摩利亚山上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没有一个爱比这个更大了。你要明白神是爱，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神是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他父怀里独生子就是他的爱子，你说我不懂，那不懂怎么办呢？你读创世纪你就懂了，你读亚伯拉罕你就懂了，你从亚伯拉罕身上看见一点点天上的父，你从以撒身上你就看见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就是十字架的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摩利亚山上，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也在摩利亚山上。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第一次讲的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事实上是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当我们的主，当智慧，当道最早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要问说，神爱他儿子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我们说不上来。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在历史上神就安排亚伯拉罕的一生，神就压安排亚伯拉罕，当他一生到了高峰的时候，神说你带着亚以撒，就是你所爱的以撒，你的独生子。这第一次圣经提到爱。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亚伯拉罕真的把以撒献上了，所以天上有声音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所以如果神在这个哥哥他山，神在摩利亚山上把他的儿子 都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我要问大家，如果今天你借着雅各的天梯去问天上的神，你说今天我要恩典，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你还能给我们什么恩典？谁要说我所有的都已经给了，我第一次爱爱上了你们，第一次给就把我独生的儿子给了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这个爱是什么，不要忘记，这就是你每次想的十字架，你知道这就是那个爱了。但是不止如此，神创造天，神创造亚当的时候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其实心里面主知道他独生的爱子独居不好，所以等到他来到世上为我们完成救赎的时候，圣灵像了老仆人一样，就在地上为他寻找配偶。弟兄姊妹，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从肋旁流出血和水来，教会就诞生了。就好像亚当睡的时候，亚夏娃从他身上出来了。所以人类第一首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弟兄姊妹，保罗明白那句话，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是基督的骨，也是基督的骨中的骨，也是基督肉中的肉。每一次你看见教会，就应该是一首诗。就好像每次你读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人类的第一首诗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第二次圣经提的爱什么时候提的？乃是亚伯拉罕爱以撒，以撒爱利伯家。你还记得吗？亚伯拉罕那个以撒利伯家那时候骑着骆驼，大概走了1000公里的路。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以撒呢也出来田间默想，也不在家里，到了田间默想，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在田间就相遇了。教会2000年来在世界上也骑了那个骆驼，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了漫长的2000年。但是主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和他在空中相会。如果是空中相会的话，就不是宝座了，他一定从宝座来到了空中，就好像以撒来到了田间一样。结果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新郎跟新妇终于相会了。弟兄姊妹，第二次圣经讲到爱，是以撒爱利伯家那个爱，就是基督爱教会那个爱。今天人没有办法明白基督怎样为教会舍己，然后怎样爱教会，这个太抽象了，不是吗？所以后来圣灵就在以撒身上工作，在利伯家身上工作，他们表演了一个生活，就叫我们想起来，哦，这个叫做爱了。这个爱我能懂，因为人间的爱我能懂，目的的为什么叫我能看见明白天上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就用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你去问主说，到底什么叫做爱？不要忘记，一个爱就是父爱他儿子的爱，还有一个爱就是以撒爱利伯家的爱。所以一面你知道吗？主耶稣来拯救我们。从前有一个故事啊，说是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呢就到哪里去呢？他到一个山谷底下去。哎，结果没有想到在那个整个村子里面通通是瞎子。那他不知道为什么呢，就爱上了其中的瞎子，最后呢向他求婚。但是那个瞎子告诉他说，我不能答应你的婚姻，因为你太奇怪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瞎子，就是你一个人眼睛是长，所以你是怪人。所以如果你爱我的话，如果要走到地毯那一端的话，你一定要把你两个眼睛挖下来，那么就像他们一样。后来这个王子想了半，这个少年想了半天，他后来还是离开了。等到他爬到山上的时候，太阳出来了，他后来告诉自己，我幸好没有把眼睛挖下来。那么这个故事当然是很有意思，但是没有美好的结局嘛。但有一个故事是有美好结局的。2000年前有一位像王子一样的人， 来到地上，他看见所有地上的眼睛都是瞎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记得当亚当吃了善恶树果子，那个日子就必定死，他的灵就死了。灵本来是接触神的器官，灵本来就是那个看见神那个眼睛，结果那个眼睛瞎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觉得主耶稣最好也把两个眼睛挖下来，我们都是罪人，现在你要爱我们，你就要跟我们一样，但是不，他要提升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怎么做呢？他知道因着我们的罪，我们看不见神，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看见神，因为只有父怀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这个约翰福音是用老鹰来形容我们的主的。你知道在所有神创造里面，只有老鹰的眼睛可以直接看见太阳的，所以只有我们的主可以直接看见他。所有的人都眼睛都要瞎，我们的主眼睛没有瞎。他与主的交通不知道有多亲密，但是因着爱你和我的缘故，他忽然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你和我的罪都能挂在他的身上，我们天父就掩面不看他，而就在那几万万分之一秒里面，神不看他。所以在几万万分之一秒之内，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好像看不见天父的脸。本来天父的脸是笑脸，但是因着你我罪的缘故，好像乌云把他遮住了。请你记得，我们的主的眼睛从来没有瞎过的，不可能瞎过的。但是现在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失去，为什么离弃我？好像他看不见父神的脸光。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根本都是瞎的，根本就看不见。他要拯救我们，感谢主。经过那几后来他完成了救赎以后，他的父啊，他的眼睛又恢复了。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主要拯救我们这些人，他要提升我们。感谢主，你看见吗？这是什么？这个把我们提升到外院，现在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可以靠近他了。但是不要忘记，他不只叫我们不再做罪人，他叫我们不再做瞎眼的人，更重要的，他要迎娶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想到这是很稀奇的事呢？我们怎么配得上他呢？但是今天圣灵在地上就是要寻找什么？就是要寻找他的配偶。那今天问题就是，他巴不得有一天能走到地毯那一端，在第一个世纪主就可以回来了。他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旦动身，我很快就要来到。他为什么两千年没有动身呢？因为当你要走到地毯那一端以前，这个新郎就在后等，在房间里面等，他不能动身呢。他听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新妇还没有装饰整齐，还要半个钟头才能补妆，才能补得好，那半个钟头又才能来。所以他老早就可以，随时可以，他巴不得早一点就可以来了。但什么时候新妇装饰整齐，什么时候新郎就站在讲台那里，我请问大家，从地毯这一端到那一端还有多久呢？新郎跟新妇相会的日子还有多久呢？为什么两千年来我们的主不能回来？是新郎迟延了吗？新郎没有迟延，他第一个世纪他就可以回来。但是经过了二十世纪，我们还是没有准备好。所以到底谁等谁呀？我们唱诗歌说，主啊，我巴不得你一点回来。其实主说，我巴不得早一天就来。但是问题，新妇装饰整齐没有？有没有一个心腹还拿着这个 lollipop 在英文就是很大的，像那个糖一样糖，还拿拉的像糖来，还口里还拿含着那个糖的。我们知道说，心腹一定要成长，要成熟，而且要装饰整齐。所以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说，今天呢，圣灵拯救我们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乃是今天让我们能够许配给我们的以撒。我们在旷野里面，这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骑着骆驼，骆驼在圣经里是不洁净的，你看见吗？但是幸好是我骑着骆驼，不是骆驼骑我，是我用钱，不是钱用我。 所以今天我们一路上等候主回来，但是弟兄姊妹，现在要紧在这里，你要明白基督怎么爱教会吗？你说人间的爱根本不能形容，你说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爱，但是都赶不上。所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像什么，就像亚以撒爱利伯家一样，那样的爱。所以在神的字典里面讲到爱的时候，好像神只认识这两样的爱。我们浪子回家的时候，父亲连连与我们亲嘴，那个亲嘴代表赦免。现在当苏拉米女说用她用口与我亲嘴，那个亲嘴乃是巴不得能与主交通更亲密，巴不得与主更亲，巴不得与主更近。弟兄姊妹，没有错，主已赦免我们，那个爱是父亲爱浪子的爱，他完全赦免我们。但是今天你我能不能说，我虽然蒙恩得救了，虽然赦免了，如果还停留在外院的话，我里面有个说法，我里面总有一样东西不满足，这就是传道人传道书嘛。但是感谢主，因着主呼召我们，你们要来到我这里得永生，十字架不过是起点，施恩座才是终点。今天蒙恩得救不下地狱是起点，能与基督完全的连结才是终点。什么叫与基督的连结？你能爱主所爱的，能拣选神所拣选的，你能过一种生活像主那样的清洁，像主那样的与人无伤，像主那样能够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叫做连结，叫做情感上的连结，叫做思想上的连结，叫做意志上的连结，叫做深处的连结。在良心上你是没有亏的，在直觉上你随时随地能够听从吩咐的，而且你能常常坐在他脚前，像玛利亚一样。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更高的护照吗？所以请记得，雅各一开始就是从至圣所开始的，所以一开始那个高度就是爱的高度，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所以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这个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爱这个字有三个字，一个字是跟身体发生关系的，肌肤之爱，那个叫做 eros， 这个是一个字。还有一个字呢，跟我们的魂，跟我们思想情感意志发生关系，那个、讲到我们人伦的关系，父母儿女这中间的爱叫 filial， 是用一个字。那还有一个字就是神爱世人的爱，那非常有意思。当圣经用希腊文来写圣经的时候，他所用的那个希腊文是通俗的希腊文，不是古典的希腊文。那古典的希腊文有些字常常用，比方说 filial， 刚才所说 arrow 这个字，对他希腊人来讲再清楚不过了。希腊神话里面有些东西你惨不忍睹，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讲的爱的，他们所讲天上的爱就是这么一回事，和人间的几乎是一样的。他们的神根本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而人已经堕落了，他们不是像圣经所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刚好相反的。所以为什么在希腊世界里面，罗马世界里面人欲横流呢？因为在奥林普斯山，在诸神，所谓诸神之间就是神欲横流的。那请问大家，这个是爱吗？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吗？神爱世人的爱是这样的爱吗？这个爱我们都熟悉的。所以你很有意思，等到圣灵要用这个字的时候，他一定要用古典希腊文里面普通不大用这个字。所以如果你问苏格拉底，如果你问亚里士多德，如果你问柏拉图，你说 agape 这个字什么意思，他说我不大知道，我不大清楚，这个字我们不大用的。 你问我人伦之间的爱，我们都知道。你讲的基辅之爱，我们太熟悉了。这就是希腊文化跟罗马文化的特点。这是为什么等到福音征服了这个罗马世界、希腊世界以后，你看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世界？但是今天呢，又倒回头去了。今天你所能看见的种种，就是当时的情形。这个人堕落的时候，以后就是这种的情形。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在他们的字典里面，他们所知道的爱就是这些爱。但是不，给我们看见了，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为什么人中间有爱？为什么父母爱儿女？那个爱，那个爱为什么那么单纯？那个爱为什么那么真挚？因为这个爱乃是发表神怎样爱他独生的儿子。这个爱你找不到罪的痕迹的，这个债你找不到污秽的痕迹的。不止如此，现在你看见说，今天以撒爱利伯家，不要忘记他们的爱亲近到一个地步，所有的爱，所有在婚姻里面的爱都是圣洁的，都是没有罪的痕迹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是在人没有堕落以前就有了婚姻，不是婚姻以后才，不是因为堕落以后才有婚姻。所以婚姻的关系，亚伯拉就是这个利伯家跟以撒中间的关系，是再纯洁不过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如果要发表更大的所罗门和苏拉米对话，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发表？如果你说今天我们复活的主和我们这些信主，我们要表达我们要描写中间的关系，你要问说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弟兄姊妹，人间找不到这样的语言，实在是找不到这样的语言。所以最后你看见吗？圣灵只好借用亚伯拉罕，借用以撒跟利伯家中间的那个语言，是假定说是罪没有进来以前，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今天你读到这里面的情形，一面你摸着他的背景，那另一面我们知道说那个爱是个纯洁的爱。所以非常有意思啊，等到旧新约圣经讲到神爱世人那个爱的时候，他用了 agape 这个字，是古典希腊文里面不大用的。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这个爱是有深度的爱，这个爱是有原则的爱，这个爱是要我们灵魂体总动员的爱。这个爱不光是情感做起了作用，这个爱主要的是你意志起了作用。今天没有人能爱他的仇敌。我们说我们和一个人谈恋爱，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掉的 fall in love， 掉到爱里面去了。今天有没有人爱仇敌？他爱到掉到他里面去，没有这个可能。所有爱朋友的爱，爱同事的爱，所有爱家人的爱，都是自然的爱，这个爱有掉进去的可能。但是问题在这里，那是天然的爱，但是爱仇敌的爱不是你能爱的。那个爱因为你顺服了主，告诉我说你要爱你的仇，你顺服了。所以虽然我在情感上我不能爱他，但是因为主说了我要爱他，所以我爱他，是我的意志产生了作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爱一定跟情感连在一起，不是，不见得。十字架可以做工到一个地步，你好像在情感上一点都不发挥作用，但是因为你顺服主的缘故，你可以流着泪告诉他说，我不光是走第二里路，我可以走第二件衣服。当有一个弟兄来到波饼聚会，他看见在场的有一个就是杀他父亲的那个人，他找这个人已经找了好久了，现在他要问一个问题，我现在很明显那个人也得救了嘛，所以他才来波饼嘛，所以他问一个问题，我到底要不要和他波这个饼？我要不要爱他？我要不要和他一同波这个饼？他是杀我父亲的，他几乎要走了，他要走的时候里面圣灵感动他，他流下泪来，虽然是他父亲的仇人，他能爱他的仇敌。那弟兄姊妹，这个爱不是因为他 fall in love， 不是的，没有， 他情感没有起多少的作用，因为他被基督的爱征服了。你今天人家打你个脸，你不给他第二个脸，他不会不高兴的，因为他高兴，他终于把你修理了。所以你不转过第二个脸，你不得罪敌人的，你得罪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叫你转过来的。所以你看那个爱，那个 agape 的爱，爱仇敌的爱，不要忘记，是有原则的爱，是像神那样圣洁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更高的耶路撒冷，我们的主，复活的主，和他的儿女，和他的教会，和我们这些人对话的时候，你想我们中间的爱应该是什么样的爱？毫无疑问的，当然是阿嘎佩这个爱。所以他的高度是阿嘎佩的高度，但是呢，他的语言，他那个内容是那个内容，但是那个语言必须要什么？是我们懂得的语言。那我们懂得的里面最能够最高最高，假定你把罪拿掉的话，那个关系就是什么？就是利伯家跟以撒中间的关系。所以现在你明白吗？道成肉身，里面仍旧是神，但是外面呢，要让我们能和他亲近，所以他娶了奴仆，去娶了道，就娶了人，就人的样子。你还记得吗？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神在这里说话了，结果你看见吗？那个明明是神说话，但是指头在上面写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也这样，圣经明明是神的话，但是你看见很清楚，那个外面的字是什么？是人的字，懂得的。雅各也是这样，雅各呢是用他主题的高度是 agape 这个爱，但是因为我们普通很难够得到，普通我很少够到，所以怎么办呢？圣灵就借一种的语言，这个语言是我们大家懂得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都堕落了，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在人没有堕落以前，这个婚姻中间的关系没有堕落以前，你叫新郎跟新妇的关系，亚当跟夏娃的关系，明白吗？所以很可惜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人间的确堕落了，所以人家误会了，以为讲到这种语言的时候，他们就想到别地方去，他们就想到埃及的情歌，他们讲的这个想到那个，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他们忘记了，如果他是圣灵所默示的这卷书，他的爱当然是有一定的高度，而且是最高的层次。弟兄姊妹，神爱世人，那个爱是没有人能够形容的。现在他和我们之间的交通，那个联合，那个交通是无法形容的，但是呢，现在用我们懂得的话写下来的。在新约圣经里面， Eros 这个字，肌肤之爱这个字根本没有出现过，根本没有出现过，因为那个应该是包括在合法的婚姻的关系里面，并没有像希腊世界特地把它提出来的，没有。所以很自然的，你讲到夫妇的时候，婚姻的时候，这个是理所当然自然放在里面的。但是很可惜，为什么变成不自然？为什么现在变成情欲？为什么罪是好像给人看见，有的人认为好像婚姻很肮脏一样？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们读到雅各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多一份的难处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堕落的，我们用堕落的头脑来读雅各是不会明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所用的语言内容是 agape 的爱，是最高的爱。那么但是它表面上它需要用我们懂得的话说，是指着人还没有堕落犯罪以前的情形。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知道，是大概这个雅各书是这样的一件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我要稍微再加一点，因为如果圣经呢，就像过去大概1800年大家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一开始就进入情况了，一开始就解释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那这个解释一经过1800年，我们都得到供应，都得到帮助，我想这条路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圣经本身雅各要保护他自己的话，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 你会发现呢，原来这一本圣经，这雅歌呢是有背景的。它不只有历史的背景，它还有地理的背景，它还有预言的背景。如果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将来，他把重重的背景放在我们这里，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吗？如果你普通光灵异的来解释这个寓意，来解释这个圣经，你当然无所谓，这都看不看见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我们要为什么神把耶路撒冷放在这里？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圣经又讲到基列山？为什么讲到黎巴嫩？为什么不干脆造一个地方？那个地方 Netherlands 或者是从来没人去过，你什么给他起个名字都可以，你叫他香格里拉都可以。那为什么圣经里没有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是你任何一个乐园你都可以叫他香格里拉。那么好了，既然你是预言，既然是讲到所罗门跟苏拉密，那么好了，这个题材很简单嘛，就不要那么认真了，你也不要用那么多地名嘛。但是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是地名，而且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都是田园的景色，除了第一章是宫殿的景色之外，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如果田园就田园就好了，你只要两个对话就好了，为什么需要背景做什么呢？如果那背景是没有用的，那就如果背景有用的，就表示说你明白这段圣经，你可以用背景来帮助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能随便怎么讲，不行，因为它的确有个背景在那里的，把你框框框在一个框框里面，那你自然就明白了。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当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一面是历史，肯定是有历史，所以有出埃及啊，有过红海，对不对？那么然后呢，就是从根据那个背景，现在怎么样？现在我们讲过红海，讲的逾越节，逾越节不要忘记，不是我们爱讲怎么讲就怎么讲啊，是保罗说基督是我们逾越节啊。然后讲的过红海，明明讲到过了海以后，红海要归入摩西，那我们晓得原来我们受浸是归入基督的。非常简单的，这个不是我们的话，是保罗这么读圣经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你要叫旧约的圣经对我们产生帮助，不光只是旧约历史，那一面你看它有字面的，另外一方面当然有属灵的意思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当你读出埃及记，当你读以斯帖记，这都是历史书啊，上面都是有历史背景的，所以那些背景都是真的，不能假的，不是随便创造一个没有的，一定有的。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你就然后呢，我们叫整个的预表是建造在这个什么，在这个根基上的。所以你自自然然，当你读这卷书的时候，你自然就受了这些书的支配，也受了它的约束。那么很自然的，叫我们对主的话就越来越清楚的。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问，如果是有历史背景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谁是所罗门，谁是苏拉密？那当然所罗门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所罗门是王。那么很有意思啊，你读雅各书的时候，有的地方只讲所罗门，没有讲王，有的地方只讲王，那只有一章有一个地方讲所罗门王。那为什么圣经这样做？这当然有它的原因的。好，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是王，是知道的。那么所以呢，你就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所罗门宫殿的情形。但是不要忘记啊，你讲了历史的时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讲到刚开始终于所罗门把苏拉密就带到王宫了，然后现在呢他才知道说他不是普通的牧羊人，苏拉密是牧羊女，没有错。他当初所认识的，他所吸引他的，他敢和他来往的那个人，原来是牧羊人，是牧人。不要忘记，这个都是后面的故事。所以一章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所罗门给他看见，他不只是牧羊人，他实在说来就是君王。所以现在如果把他带到内室，我再说不是密室，但是内室就是给他看见宫殿的种种，其实就借着这个来启示他怎样是个君王。你在这里看见所罗门的荣耀和他的荣华。所以当你读到所罗门王的时候，一前面你当然就看到什么，就看到了这个整个皇宫里面的情形。所以耶路撒冷的女子啊，多半呢就是这个皇宫里面的那些女子。那么所以你可以知道说，等到现在把他带到 带到皇宫里面去，带到宴席里面去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你就晓得说，那么尤其我们知道说，这个膏香膏，这里说什么？这里说啊，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那么我们要知道啊，在古时候，尤其是在宴席的时候，才有倒香膏这件事。你知道，如果今天到罗马去，你知道罗马有一个遗址叫做黄金宫，就是尼禄的黄金宫。那现在呢已经埋在地下，但是他们已经挖掘很多很多了。那么然后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你现在如果进去你还可以看到他的那个他的这叫什么，他的国宴厅。那国宴厅呢这个整个的天花板是会转。而且呢天花板呢有一面转一面会喷出香水来。还有花什么的。所以等到呢尼禄来庆祝国宴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很自豪的话，后来有人把他记录下来了。他说呢，我从来过的日子不是人的日子，现在我可以过人的日子了。他从前是在皇宫里面，他说他不是过人的日子。所以现在你看见呢，在空中可以飘香，所以你叫他们一面吃，不只有舌头上的享受，他们有环境上的，或者说这个很有气氛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场合，这个是一个很明显是皇宫公共的场合。所以才有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倒出来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如果你看见了那个整个的背景，你就晓得的的确确那个背景是什么，那个背景是皇宫的背景，那个背景呢是皇家的那个景象，这是很明显皇家的景象。但如果大家慢慢慢慢往后看，尤其到了第八章，你特别到了第七章，你看见吗？那个时候所罗门王和苏拉密不是在王宫里面过夜的，是在村庄里面过夜的。所以他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所以你慢慢读到后面，你就发现那个景色是田园的景色。那么现在你要注意了，圣灵怎么安排这些背景呢？一个是皇家的背景，一个呢是田园的背景。田园背景是朴素的，田园背景是很简单的。但是呢，当你看见这两幅不同的图画的时候，你先要把那个背景把它读出来。这个圣经明明讲的嘛，所以你不要急着去解释圣经。你现在把这些背景先一个一个的把它弄清楚嘛，对不对？好了，现在很清楚的。现在第一个就是有个所罗门，一个是苏拉密。所罗门是个王。苏拉密是个牧羊女，她同时呢也是个看守什么，也是看守这个葡萄园的。那实在说来啊，用我们懂得的，我们所知道的童话，一个是王子，一个就是灰姑娘。所以我们没有得救，我们其实在主的面前就是像灰姑娘一样，我们从前本来什么都不是嘛。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个牧羊女。她牧羊女，她的的确确，你读圣经，结果她在一个苹果树下，他第一次和谁相遇呢？和所罗门相遇的。那你说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字句读出来，你要把圣经那一段把它读出来嘛。那么我们就清楚了。所以现在你看呢，到了后面很明显的，你看见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背景，那都是给我们看见田园的。所以现在你注意到，一个是皇家的，一个是田园的，那么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牧羊女。那么到底这个背景是个什么样的背景呢？为什么那个田园的景色比较多，而且皇家的景色比较少呢？所以这个你不要去解释它，你把它记住就好了。所以读圣经呢，就是你要把这些事实把它记住了。那现在呢，就要你尽其所能的，我们要看在这一本圣经里面到底怎么介绍这个牧羊女的，怎么介绍苏拉米女的。但她的名字很清楚，是在第七章第六章，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所以这个人名字叫苏拉密。那么苏拉密我们说过了，她的名字其实就是所罗门的音姓，非常清楚的。好，那现在我们要问，所罗门是人物，历史人物，苏拉密当然也是历史人物，那么我们要问他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好，你读你会发现呢，这个第一章的时候是所罗门跟苏拉密在宫中，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你看所罗门跟苏拉密呢在田间， 这个是第七章就很清楚了。到了第八章呢，就到了谁的家呢？就到了这个苏拉尼母亲的家，回娘家去了。那回娘家的时候呢，他们看见一棵，回娘家怎么回的呢？他们是从旷野来的。所以呢，第五节，第八章第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一次回娘家的不是新娘回去，新郎也跟着回去。归宁的日子，他们终于呢回来了。好了，你再读下去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等于又就地重游了。那个地方其实他们定情的地方，那个地方他们第一次认识的地方，尤其是那棵苹果树。所以你看第五节下半句，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所以很清楚的，本来呢我们不知道这个牧羊女不知道那天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她想些什么，不知道她怎么样，做梦也好怎么样也好，结果没有想到有一个人在她面前出现了，那就是所罗门王，他在那里把她叫醒的。所以你再读下去，很自然他们就想起他们中间爱的故事。所以呢才能说，所以说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的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但是就着历史来说，不要忘记，就历史来讲，那么的的确确这里有一段的故事，是所罗门跟苏拉米女爱的故事。好，那么然后呢，下面他有个妹妹，有个妹妹。那么还有呢，这你读到第十一节，所罗门在巴黎哈马有一个葡萄园，所以呢他是一个守园的人。那因着他是一个替他看守果园的人，所以呢第十三节，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那我要请弟兄姊妹记得，在希伯来原文没有分章分节的，你怎么知道这句话谁说的，那句话谁说的？所以你千千万不要先入为主啊！你不要去看哪一本参考书，那本参考书说哦，这句话是新郎说，那个亲夫说的，你一定要上下文才可以哦，明白吗？所以比方说当你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那么好了，很多人你如果光是林然解寓意解的话，那如果比较通顺的话，那么自然这个就可以讲到是所罗门，但是不可能的。你如果看看上下文，那个所罗门是字面解，那里的果子也是字面解，200个舍克勒也是字面解，谁是看守果园果子的人？当然苏拉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所罗门就称赞他，你这住在园中的，当然包括这许多的葡萄园呢，他是守葡萄园的，那正是因为他葡萄园看守葡萄园，所以太阳就把他晒黑了嘛，晒黑了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圣经告诉我们，原来他还有同母的弟兄是妈妈这一边的。那么向他发怒，他说他们是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根据这些背景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告诉我们说，哦，原来呢，这个苏拉米女，你如果根据这里面所告诉我们，她是个这样的一个人。那不止如此，苏拉米女是个贞洁的女子，你怎么知道呢？那这里有一句话，就是第十节，我是强，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她眼中像得平安的人。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非常清楚的。今天如果你介绍一个女子的时候，你很少把说这个人是像城墙一样，没有的。或者说这个人像航空母舰，这对是个羞辱，不是吗？所以没有一个人这样形容的，也没有一个人这样自己来形容自己嘛。所以你要懂得他的意思，对不对？他说我是墙，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一个女子走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有墙的。我是强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很有原则的，他是个很矜持的一个人。那么这墙上面不是有高塔吗？高塔普通都是高不可击的，所以那里告诉我们，我的良乳像其上的楼，良乳常常和人的情感连在一起的。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就是说这个苏拉美女她不是没有情感的，但是不要忘记她的情感只为着一个人的，她情感不是为着全世界的。所以现在他为着要保守，为着他能够成全最高的目的，所以你看见吗？他是个强，而且呢，你看见他的情感 是高的，隐藏的一个地步，高的一个地步，防守的一个地步，没有人可以随便的越雷池一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苏拉米给我们看见的。那么甚至于连什么，连所罗门都不能随便靠近他。所罗门这个君王可以把他吓住了，但是有一天当他在什么，在这个苹果树下，他把他叫醒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不是所罗门王，他所看见的是谁呢？是他所看见的是另外一个牧羊人。那么他不知道他是谁，一直等到有一天到了皇宫，他才看见他果然是一个君王。弟兄姊妹，现在在这个背景底下，慢慢你就看见说，我们的主一面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如果他是万王之主，万王之王，他来地上来拯救我们的话，我们一定吓坏了，我们根本配不上他。他居然道成肉身，而且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很多罪人就他就做了很多罪人的朋友，然后罪主耶稣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背景以后，你就看见说，这是非常荣耀的背景。现在不光是寓意在那解释圣经，现在呢是预表解释圣经，这里有历史背景的。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再往前去。我要特别警告弟兄姊妹，也许你们很多人急着说要来解这个解释里面一节二节，我觉得这个都是其次的，因为我们这一次是雅各书浅释，所以我觉得要慢慢到来，一定要把背景讲得清清楚楚，然后弟兄姊妹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我想早晨呢，我们说到这，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就这些话来点醒我们，点活我们，给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叫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把这一卷书赏给我们，也叫我们渴慕爱慕这卷书，叫这卷书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求你给我们好的休息，如果你愿意的话，下午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一同在这里蒙你的恩典。这样的祷告赞美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